好，那今天是1月21号了，那个我们就开始上今天的课。开始之前，让我们还是一起能够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保罗行踪的时候，主让我们来查考保罗的生平，主你就再一次的对我们讲话。主，保罗说他要效法基督，主也让我们来效法他。主要真的是我们在一起来查考主你仆人他的一生的生平和他一生所生的事工的时候，主要真的是就求主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把你的生命活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晓得神的用人应该在神的家里怎样行。主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的口舌有限，但是主你的智慧无限，主你亲自的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说话，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祷告， Amen。 好，那我们今天这有三个屏幕，我就不晓得我看中间这个地方吧。好，我们今天我们会讲四个方面的一个内容。那么
衣服往那个方向，对，拿话筒，你一看
那个，
对，
哦，我要拿个话筒是吧？那个，那个，帮我把这个绿的开出来啊。帮我把这个绿的开出来好了。用无线的也可以，随便哪个都行啊。非常抱歉，这个有一点干扰，是这个我们是第一次，下一次就好了，下一次就有预备了。他们开了吗？
没开。就踩在上面的声音。
那我还先是讲那个有声音，它自然就会出来。现在有声音了吗？有声音了是吧？啊，我们讲四个方面的功课，一个就是保罗得救之前，我们会查一点经节，然后一个神的预备，就是他保罗得救之后，但是在他真正开始他事工之前的时候，这样有一段，就是我把它称为他一个人生的转折和隐藏，就是因为神，我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曾经发过一个问题，说从保罗被神遇见，去大马色的路上被神遇见，到他最后真正出来施工，大概有接近10年的时间。在10年的时候，上帝并没有用他。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公元45年。我们上一次保罗出生在什么时候？跟耶稣大概是同龄，是吧？他也是公元1年就出生的。所以他真正被上帝开始大大的使用的时候，已经多少岁了？45岁了。所以我们中间，如果你在45岁以下的，你还不用着急，是吧？抓紧努力。但是在45岁以上的，我们也不用失望，是吧？我们也可以继续努力。哎，那个，然后我们会一会儿一起做一些地图，是吧？这个课堂上我们就做作业。如果你要现在开始那画那个图呢，也没有问题，作业就完成了。那个，然后呢，我们争取能够有一点讨论的时间。我还是争取每一次，我们这个班都能够有一点点讨论。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可以有一个互动和交流，因为我们毕竟是上课，对吧？毕竟上课。那么好，这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是他没理我，还是我？我刚才用的好好的。这个距离又太远了，是吧？啊。我不是，我刚才用的好好的。
我谁帮我拿两个
牛肉。我先过在后面摁一下吧。红波，你好。我们中间跳了一页，我估计是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同时摁了，中间跳掉了一页。很抱歉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调试设备的，哎，好，对，我们先提到神的仆人。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我们这个神的，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在这个课堂里面，我们有一个概念，我们提到神的仆人，就是表明是什么？就是神的工人，神的工人就是传道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人，我们也每个人都是神的传道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可能会不停地重复这三句话。那么就是我们说，这个是从这个肉身中，在肉身中从三一神看侍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坚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基督徒这个英文是怎么写的 ？Christian 是吧？ 就是前面是 Christ 基督英文，后面是什么 ？I A N， 就是除了如果是那个，就是说这个 I N 是什么缩写呢？就是 I am nothing， 就是我什么都不是，是吧？说如果基督徒把基督拿掉，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肉身中要把基督活出来。那么基督的活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以后我们在保罗神学里面会介绍为什么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这有一些是从那个系统神学班过来的，你们可能都知道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那么天父、基督和圣灵，对吧？这是三位一体。那么我们要效法天父，就是怎么样呢？要像天父一样有为父为母的心肠。这是保罗在他所有事工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他在到无论他到哪里，他都兼顾当地的教会需要，他都是在当地设立教会，然后设立工人，培养工人，而且他在管教教会的时候，他的话是毫不客气的。所以他就是呀，像天父一样有为父为母的心肠。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管孩子怎么样？我们是毫不客气的，感谢主，是吧？然后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仆人做工的榜样。所以仆人侍奉的这个榜样，我们要有这要在我们的肉身里面，肉身里面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来就要来真的。然后我们是在会教讲圣灵，圣灵的话就是我们要活出神话语同在的明证。我们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实践出来，就是当别人觉得不可能，当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的眼睛能够看见。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是能够活出神话语同在的明证。这个不是靠自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是我随便拿一句神的话就往上套，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在生命中下功夫的，需要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认真的读经，然后把神话语同在的明证活出来给世人看。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所有他工作事工中的一个使命。那么这件事情上在反映的时候，我们以后会查，那么就是保罗他所有他的真正的事工，就是他所做的工作。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就神话与同作的明证呢，我们就会查保罗的一些书信呢，就是他的著作。那么我们先提一下这个点，我们看下一页。对，哎呀，你我还没说你就已经到下一页了，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会儿我们要看保罗的早年。保罗的早年的话，这个是怎么样？我下次做 PowerPoint 要注意了，是吧？这个是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少年，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么保罗早期的话呢，我们就看几节经节。那么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22章3节到4节，有谁能翻到？我没有预备，《使徒行传》22章3节到4节，谁翻到了帮我读一下。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生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
四节吗？
对，四节。
我也曾逼迫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
好，那么谰再翻一下《腓立比书》3章5到7节。腓立比书
几章？
3章5到7节。叛逃找到了是吧？
首歌里。
嗯，来，你读一下。
腓立比书3章5到7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好，那么大家看到这几节经节的时候，大家我们现在有第一件一个印象，就刚才从《使徒行传》22章3节的时候就讲保罗生在哪里？生在大树，长在哪里？长在，他说长在这城，这城指的是耶路撒冷。然后呢，一个呢就是他是在哪个门下受教的？加玛列门下。这个有一个词，我们上次提到一个，加玛列是当时在以色列被称为最严谨的法利赛学派，因为犹太文化他们都是就是教律法书嘛，就是这个加玛列门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国的清华北大这个水平，在美国最好的学校是什么？ 哈佛啊，就是哈佛，那就是哈佛，就是美国的哈佛，就这个水平。大家就知道他们在犹太文化里边的时候就是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争议。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一个表格，就是保罗一到十六岁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是在哪里。那个我们的表格上写的一定是，就是你要如果看我们上个礼拜发的表格的话，是说他在大树，对不对？大树这个城是希腊地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它是号称是第三大还是第二大城市。那里面有很好的大学，也有很好的文化，也是一个商业和文化，是基列加的省会。大家大概知道这样一个地方就可以了。那么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三个地名，就是加玛列门下这个不能不应该说是地名，就是三个名字，我应该把它改一下，就是地名或者人名。就这个地方它有这三个名字。我们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等以后我们会提到保罗的神学思想，他到底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多还是受希伯来文化影响多。因为这件事情会直接影响到你怎么解读保罗他说到一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个是给大家一点历史。那生在大树，长在这城，和在加玛列门下受教。那么英文圣经和其他圣经我都很难翻到，就是因为但是资料里面就讲到的，实际上这是正好是三个分词，就是生在大树，就是英文就是 being born， 就是生在大树，对不对？然后长在这城，就是 being brought up， 就是被抚养长大，对不对？然后一个是那个就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就是 being educated， 就是这样三个分词的一个句式。那么如果你从这个句式去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那个表格好像就有一点问题了，对不对？就是他可能就像耶稣一样，是生在伯利恒，在哪长大？在拿撒勒长大了，对不对？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但是但是你就会说是可能保罗是一生他是生在大树，但是他真正的成长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也有很多人其实这样讲的，是他生在大树呢，童年是在大树，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才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什么？他去耶路撒冷干嘛去了呢？是到加玛列门下去读书去了，对。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两种可能。那么在大树呢，它就是希腊文化为背景，色彩浓厚。但是如果是在耶路撒冷长大，那就说保罗是受希伯来文化，就是犹太文化影响就特别特别多。那么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它有一些差异，等到以后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概念就可以。那么大家也要知道说保罗以后讲到保罗在哪里生哪里长，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那我们到下一页去。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保罗他的出身，他的出身实在是非常优秀。他是什么？他说他是犹太人，是吧？他是以色列人。他是哪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你知道当讲便雅悯支派的时候，大家要记住，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讲便雅悯支派它有特别的意义。就是说像我们的孩子都是中国人，对吧？我们现在基本生的小孩大多数的都是中国人，是吧？现在看到从月里就说 Ricky 是中国人，对不对？但是这个 Ricky 这个中国人跟北京生的中国人就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在以色列的所有的儿子里面，只有便雅悯是在应许之地出生的。所以你知道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就意思就是说我这是哥正苗红，我是北京人，我在北京出生的北京人，是吧？当然现在一说北京人，有人说啊，你真像个北京人，是吧？大家知道这个笑话是吧？北京动人是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读经营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是从北京来的，是吧？然后她说一个问题正好说错了，然后大家说哎呀她说错了你不要怪她，因为她是北京人，是吧？这个北京人已经不是从北京出生的人的那个意思了。那么就是出身优秀，首先讲他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他出身非常优秀，而且他的成绩非常优秀。这个在这个我说这个成绩是他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他在最好的学校，我们刚才讲了，对不对？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但是他的成绩非常优秀。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谁能读一下？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他说他比他怎么样？是。你们来读一下，我特意没把它打出来，就是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的时候回去读一下这些内容。所以他的成绩非常优秀。
唯一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
好，就可以了。哎，他说我就在这个上，他比他本国同岁的人中怎么样更有长进？这说明什么？他是第几名？ 他第一名。说我们今天效法保罗，我们期末考试的时候都要拿优秀奖，否则你就没学保罗没学到，是吧？这个成绩优秀，而且他说他比他同门的都更优秀，就说明他是第一名，他成绩非常优秀，而且他的工作非常优秀。你要知道他的工作优秀表现在什么？他说就着什么律法来说什么？他是无可指摘的，你知道吗？他就是他这个。这个不能说工作，这个是表现优秀。就着律法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就说明他的表现非常优秀。我们今天我们虽然说信神，我们谁敢说就着律法来讲，或者说就着我们基督教，这个我们所信仰的内容来讲，我们是无可指摘的。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人敢这样讲。但是保罗他说这样的话，我们相信他说的也是真的，所以他的表现非常优秀，而且就着这个。这个工作优秀，他表现他是干什么的？他是逼迫教会的。逼迫教会那个时候意味着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在侍奉神的事，就着热心来讲，他是逼迫教会的。就是他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他是如此的认真。他出去跟那些他认为是异端的，因为当时犹太教认为基督教是异端，所以他认为是异端的怎么样？他就去把他们抓起来放在监狱里去。所以啊，但他这一切，保罗这一切的优秀。在一件事情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正在为这件热情奔波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就讨了什么公文，就是拿了这个怎么样讲，什么
拿
应该怎么样，我以为是拿了尚方宝剑或者是圣旨，是吧？然后他们就开始到处去，他就开始要准备到大马色或者叫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去的时候，他在路上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样？谁向他显现了？
耶稣
基督向他显现了。那个以后我们曾经猜过一个谜语，就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是怎么样向他显现的？
夜里。
不是夜里，有可能是夜里啊。
我觉得是夜里。
不要，但是他去的时候怎么样？是四面大光。所以你大家记住了，如果你们要去有人画这个画，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一幅图画的时候，我说这个画画的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为了表现那个光，他就只从上面照下来，是几面的光？是四面的光。所以四面的光就是有学医的嘛，就那个无影灯，是吧？它没有影子，是吧？所以他画的画如果有影子，那基本上就错了，因为总有一面你没画到。哎，所以这个四面大光照着他，这个时候他碰到了耶稣。耶稣对他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反映了我们今天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身体的概念。你下一页，我看下一页有没有提这个地方，没有，那就先回去。那个，这我们讲一行提了，就是他讲到一个身体的概念，他是讲到了时候，他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那个时候他叫扫罗，他有没有见过耶稣？
没有。
那为什么说逼迫耶稣呢？因为他逼迫他的门徒。所以今天大家要记住，我们今天受到的迫害就是耶稣基督受迫害，我们今天所有的喜乐就是耶稣基督所得的喜乐。如果我们今天不好好的侍奉怎么样，我们就把耶稣也给带进去了。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是吧？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身上的使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以前经常讲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弟兄他经常干坏事，其他另外一个弟兄就老管他，有一天他就很烦了，他说你怎么这么多事，对吧？你我们只不过是在教会认识，说你一天到晚的烦我干什么？他说我们既然是弟兄，对吧？你去干坏事的时候你就把耶稣带去了，你把耶稣带去了就把我们全都带去了，所以不许你去干坏事。所以我们今天也成为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这个班至少是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概念，一个肢体软弱全身都落在难处里面，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喜乐我们全身就都畅快。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件事情，身体的概念就是你希望对方比你还好，比你还优秀。这个观念我们稍微传递出来，就是保罗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就是他这一生前面那么优秀，我们用了一个比较贬义的词，是吧？好像是断送。因为从那之后保罗的人生就彻底的改变，以前他都是到处打别人，对不对？现在怎么样？人家就开始进他进行追杀，开始进行追杀。然后他就我们等一会儿，然后就到这里。但是保罗信主之后， 我们刚才讲他很优秀，所以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他对圣经是非常非常熟的。那么他来了之后，就是紧接着就是到了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刚才是若琳读的是吧？接着读一下，你没关掉吧？我们从十五节到十八节，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给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个。嗯嗯。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出来的，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所以好，那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他现在这个地方，他先到了地方，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是写成亚拉伯的旷野，有的地方写成是阿拉伯的旷野，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会儿会看地图。那么就是保罗被主用之前，上帝把他先放到哪里去了？先放到旷野去了。这个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刚才一开始讲保罗从他得救，其实保罗小时候的装备非常的丰富，对不对？他对旧约圣经熟得不得了，他是成绩是第一名，他的品格是吧无可指摘，从律法的角度来看，然后就着热心来讲他也有热心。那么上帝有没有用他呢？他既然已经得救了，上帝没有立马用他，上帝把他放到了这个地方，放了怎么样接近几年，然后他又回到了大树，在大树又待了很久，然后这个一直到一个人叫巴拿巴，我们今天不去翻那个经节，大家因为经节都给大家列了，大家去巴拿巴把他给找出来，让他们在一起在安提阿有侍奉。所以这个巴拿巴在保罗的生命中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神的器皿被用之前，身边都要有个巴拿巴，我们中文叫伯乐是吧？这是巴拿巴，就是他在安提阿有美好的侍奉。然后呢他跟着安提阿一起，不是跟着巴拿巴一起，他们到那个耶路撒冷，他们去送那个赈灾的款项，这是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有一点记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已经用到了公元四十五年左右的这段时间，就是一直到这段时间里面的时候，其实保罗都没有怎么样施展他的真正的才能出来，或者神没有特别重用他。那么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神在这个地方预备，但是呢却把它隐藏起来。那么在亚拉伯旷野的经历，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记载了他，我们第一学期曾经考过这个题目，说保罗有一件什么特别的经历，同学肯定忘了是吧？没有问谁说呢？三重天的经历，对不对？三重天的经历，但是保罗那个地方没有说他自己，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对吧？那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呢，就保罗其实是在说他自己，因为他有三重天的经历。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有了这么大的意象，但是上帝都没有立马用他，隐藏了他接近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到下一页。那么下一页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刚才圣经的经节没有读，我要把圣经翻出来，我们可能一会儿要看一下这个地方。那么大致的地方就是我们看保罗行踪，因为我们等一会儿要看地图的时候就会发现，要从这里看，对吧？他首先呢就是他生在大树，对不对？长在耶路撒冷或者受教育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热心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要提一件事情，我们等一会儿要讨论的。那么保罗真正的进入圣经历史，那个时候是在讲一件事件，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斯提凡。
对，大卫刚才在讲，就是斯提凡殉难的这件事情上面，保罗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看衣服。
是不是他是个小兵，所以他在那看衣服？大家知道，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说啊，你们的能打得上去打，我这个不能打的，我在旁边看衣服什么，我又年轻是吧？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回去看圣经历史的时候，就是很多的那个背景，他们介绍的时候，他是看衣服的人是什么？他就是那个做见证者。做见证者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地方，他把衣服放在这里，他是指挥者，就是说，他说这个人就该被打死。你们把衣服都放着上去打是吧，就这个意思。他是怎么样？他是领头的。
为啥他们要把衣服放着呢？他把衣服打
这个
为什么看意思是头呢？
来这个问题来于这，因为我以前读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他又说是少年，所以我就一直以为他是个小孩，因为不能上去打，所以在看衣服。这是一直对我来讲是一直是一个，是我好像这么潜意识就一直这样认为。是一直有一次是黄子佳院长讲这个课程，讲保罗历史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你们是不是觉得他是一个小萝卜头？他当时好像是用的是小萝卜头，哎，说他在那看衣服，所以他不能上去打，是吧？然后他讲，他说其实看衣服在犹太的当时的文化里面是做见证的人，他们就在那个看着衣服。做见证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那个 approver， 他是那个指挥者，告诉大家打谁就打谁，就是这是这样一个历史。那么就是不是因为他是看衣服的所以说他才是那个，而是说当时这个文化是这样一个文化。那么刚才像潘涛讲说，那为什么上去打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衣服脱下来，我想那个时候他们穿的是这种像长袍一样的东西，是吧？那打起来的时候，如果是我上去打的话，我肯定要先把这个袍子先脱了，是吧？否则的话上去不是打是挨打啊。不讲那么多了，就是在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去了大马色，对不对？他去了大马色，那个然后去大马色之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得救了。得救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他当时眼睛看不见，来的那个人叫什么？亚拿尼亚，对吧？这个也只在那个地方出现，就是这个，就有的时候很多人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一些，但是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他出现的次数不多，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那就是他怎么样？他就说我的兄弟保罗。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接纳会成为对别人的鼓励。如果没有亚拿尼亚去接纳你，你要大家知道理解这件情况，那个保罗是什么？是领头的迫害基督徒的一个基督徒，就跑去还要跟他讲说是兄弟保罗，对吧？这个是这是要莫大的勇气。如果没有圣灵同在的明证，是没有人敢去做的。所以从这件事情上面看上去像神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确实是在那个地方做工了。那么这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然后按照圣经的记载，他就去了亚拉伯的旷野，在那个地方隐藏。然后呢他又回到了大马色，就是回到大马色那个地方侍奉。然后他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怎么样？门徒喜不喜欢他？哦，他大马色的时候，他去了大马色之后，犹太人就开始要揍他，对不对？然后吓得他赶紧跑，是吧？然后他就去了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打他，他是叛徒，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去了耶路撒冷怎么样？门徒都怕他。所以这个保罗这在这十年里面是不容易，是背负受敌，是吧？是没一个人喜欢他，他就跑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去了该撒利亚，就是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地图。然后他又去了大树，在大树隐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在基利加是一个省，大树是基利加的省会，所以他就在基利加这个地区，他就有一些事工。然后这个时候谁出现了呢？就是巴拿巴出现了，他就把扫罗，那个时候叫扫罗，把保罗叫出来，然后他们就在安提阿有美好的侍奉。那么刚才漏里讲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耶路撒冷，当所有的门徒都敌对他的时候，那个圣经里面有叫说，唯独巴拿巴接待他。大家记着这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巴拿巴这个人的这个美好的性格，我们虽然是在查保罗行踪，等到以后我们还会可以讨论讨论巴拿巴这个人的性格的。然后他们在安提阿，然后他们就去耶路撒冷送赈灾的款项，然后又回到安提阿侍奉。这就是保罗在前45岁到46岁，基本上就是45岁吧，我们就比较好记，就是45岁之前，基本上他所经过的地点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预备给我往下来一下，然后你这个时候按下。那么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地图，我把一些主要的地名我基本上都把它标出来了。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地名。那么大伟你就只能想象了啊。我们现在在看地图，是吧？说保罗1到45岁的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是不一定特别清楚，是吧？但是 PowerPoint 会给大家的。你那个大伟，你 PowerPoint 能读吗？
能读，
但是读起来图读不了，是吧？
能读文字，
是吧？啊，那可能是我们再想办法吧。实在不行，我就我我我呃 再说吧，那个是他生在大树，这是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大树，我找了个地方，王阳明往下画也、来一个，他生在大树，然后呢就被带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不管他是十六岁去的，还小时候就去的，反正他第一站就是从大树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在那好好的学习，一个优秀的少年，然后呢他热心侍奉，讨了圣旨，然后要去哪里？去大马，这个地方写成大马士革，我特意把它标出来，写的大马色，就这个地方，他就往上走，从这个地图的就是从耶路撒冷往北走的话，就去大马色，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就碰到了耶稣，对不对？然后再来，然后他认识耶稣之后呢，他就到了亚拉伯的旷野，那么有的地方说叫阿拉伯，就是阿拉伯，反正是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这是一片地，所以我画了一个椭圆的一个圆圈，但不一定是这一片啊，就是这是亚拉伯的旷野，那么他就到了这里，然后他就又从亚拉伯的旷野回到了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受到了逼迫，然后他就吓得到处跑，然后呢他就到耶路撒冷想去找找基督徒的这个同党，是吧？结果呢门徒也不接受他，是吧？唯有巴拿巴接受他，然后呢他就经过了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写的是凯撒利亚，这都是音译的问题。该撒利亚，再往前走，然后他就又回到了大树，在大树又隐藏了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到他在这个基利加，我画了一个圆圈，这是这个基利加，大树是基利加的省会，所以他在基利加这个地方他有一点点侍奉的内容，然后直到保罗不是直到巴拿巴把扫罗从那里把他叫上来，他到安提阿侍奉。安提阿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安提阿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大家知道基督徒，刚才我们讲了说除了基督他就啥也不是，是吧？但是基督徒这个词的话其实就是基督人，因为当时这群人说哎呀这群人是跟随基督的，所以就把他们称为基督人。所以这个什么从安提阿讲，而且安提阿的话以后我们会讲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是在早期教会的时候解经有两派，一个叫安提阿学派，一个叫亚历山大学派。亚历山大学派在埃及，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但我跟你说几个神父就知道了。这个叫奥古斯丁，是吧？别的不讲，哎呀，我们先就只讲正面的。奥古斯丁那是亚历山大学派的啊，咱们以后我们会讲，就是安提阿学派是用字面解经的，就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解，都是字面意思。然后那个亚历山大学派他们就比较有想象力，他们是灵异解经的。那么这个是两个解经方式的不一样。那么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到时候我们以后再讲，就是这是提到了安提阿，就是巴拿巴把保罗带到了安提阿，然后我们再下一个，然后他们去耶路撒冷送赈灾的款项，然后又回到了安提阿，这基本上就这个图。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图，早期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作业，下一次的作业就是你们要自己画了。下一次作业就是我给你们的那个图，是吧？然后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画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你一打开电脑是满屏都是，是吧？有很多的这种参考资料，但是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去画一画，因为自己画一画就你就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像我现在，我如果闭上眼睛，有很多地方我大致那个路线的那个形状我就能够想象出来，但有些地名我会忘掉，我可能要需要看一下资料，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个是我过没有？
我有个补充，就是安提阿这个应该特指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因为加拉太还有一个安提阿。
哦，对，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就要做这个题，就是你顶到你们下一次做作业的时候，就还有一个安提阿出来，大家不要搞混了。圣经里面有两个安提阿，吹啥啊？
有问题，就是那些行程都是保罗提到45岁的吗？
这些行程对，就是他。但是他可能走了很多的路，但是圣经里记载的就是这些内容，我们就是把他这些事工给他走。
他是去大马士的路上，
大马色，对。
那他那时候是45岁？
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是35到36岁之间，35岁到36岁他信主，他最后我们这个图结束到45岁，就是从36岁到45是几年？是9年或10年，对不对？开始了他的宣教事工，就是开始了他一个，就是真正的保罗开始 就是怎么样讲，就《使徒行传》开始花大量的笔墨记载保罗，就圣经里面花大量的笔墨记载保罗他的事工，以及后面他所有的书信的完成，都是在四十五岁之后。
我问你，刚一开始的时候你说四十五岁之前不用怕，
保罗得救是35岁到36岁之间，因为具体哪一年搞不清楚，有人说是35，有人说是36，这个也计算，就是计算，就是从保罗得救到他被主大大的使用，中间隔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称为他是神的预备和隐藏。现在这样说大家明白了是吧？啊，好，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这样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正好有15分钟，我要感谢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有一个讨论题。这个讨论题，因为我们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么保罗他曾经是热心逼迫教会的，特别在斯提凡殉难上，这个保罗他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刚才讲了，特别提到他不是一个小跟班，而且他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对不对？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我们要来侍奉上帝有什么样的提醒？有没有谁想谈谈感想？那你这个，因为我们有录音，你用一下这个话筒。
我有个想法，比较不成熟的想法，就是保罗他之前不是反对教会吗？然后现在也是有一些反对基督教的，所以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时间是不重要的，所以说现在反对教会的人说不定以后被耶稣重用的。
吹上的这个怎么样讲，就是他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特别反对我敌对基督教，我们其实蛮好的一个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跟那个看不见的征战，是空中掌权者的邪灵，不是说我们看得见这个人来征战。因为像保罗他那个时候热心迫害教会呢，后来门徒吓得都不敢接待他，但是他真正被主转变了之后，他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然后被主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不晓得将来的日子会如何。那么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没有恨一个人的概念，我们所恨的乃是什么？乃是罪。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说不要因为有一些人跟我们的观点不一致，或者我们的看法不一致，然后我们就心里面就对这个人好像有很多的怨恨。我们人都是有感情，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同意，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情绪，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千万不要在心里有这种诅咒的这个概念。耶和华的心是祝福的意念，就是有的人可能伤害我们很深，我们巴不得上帝现在来就把他惩罚掉，是吧？但是我们有这种念头的时候，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因为神的计划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的印象说这个人这么糟糕，我们就把他干掉，对不对？但是神的计划说，这个人虽然这么糟糕，我竟然还能救他。有的时候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能判断的。其实谢谢崔姐，这个是个蛮好的一个点。潘桃，
我就想说，生有时，死也有时。你信主有时，侍奉也有时，办道也有时。
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是吧？这个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么但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传道书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但是总意是什么？让我们纪念造我们的主。因为今天阮汉的牧师讲的信息其实蛮美好的，他就是让怎么样，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对不对？我们虽然经历很多很多糟糕的事情，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糟糕透了，这是我们信仰中跟其他信仰很不一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得救是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保罗得救是不是因为他成绩优秀？对不对？我们说他的所有人生的转折就发生在他遇见耶稣上。在耶稣，他遇到耶稣之前他前途无量，那他以后在犹太教里面，他那最起码也是一个优秀的律法师，对不对？没准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从认识耶稣之后呢， 他这辈子就是颠沛流离，对不对？而且最后怎么样，被抓了监狱两次，然后最后还是被人家在尼禄王手下受害了，我们以后会查到。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从人看来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在神的面前其实不一定一样，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么我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再问，就是因为我想特别讲说，在斯提凡殉道上，就是这件事情，保罗犯了大错，对不对？他犯了大罪，那么神怎么竟然还去用他呢？虽然我们从说是，当然是我们可以讲说神有不可怎么样讲，就是测不透的恩典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提醒？说如果是我这个人，我曾经犯了什么什么大错，我怎么起来再侍奉上帝？你们都没犯过错是吧？都犯过错是吧？都犯过错，对。如果我们在侍奉中犯了这种没有办法推卸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祷告，啊，祷告也是蛮好的，要祷告。还有什么？
靠着主站立起来。
靠着主站立起来。刚才大卫说了一个词，什么？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来，给我亲一下啊！所以这是有人讲出来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我不是说它是一句什么圣经的，是因为它圣经里面没有讲出来。但是，认罪悔改之所以是一种能力，就是因为这种能力都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能信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乃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之所以，稍微等一下，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信上帝，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神，而是神先爱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比喻，大家可能就明白，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我躺在病床上，对不对？那么医生来救我，那我就跟他讲，他医生就说你让不让我给你开刀，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应该怎么讲？我让医生给我开刀，然后医生就把我救活了。使我救活的是医生还是我？是吧？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说，哎呀，如果我不同意，医生就没有办法开刀。但是实际上真正使我们活的是医生的医术和他的刀，而不是我。只不过我的决定对我的将来有影响，这是事实。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说我们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神爱我们，他愿意来救我们。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实只有一件事情，神巴不得来救我们，我们只是要允许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作，允许神在我们身上做手术，然后我们就可以得救。那么说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那么今天啊，我写这个的时候，我不晓得张化他会讲这件事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罪就是我们侍奉中的缠累。如果你一个人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在魔鬼面前就站立不住。当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就很难听。这还不是怎么不是很难听的，就是我们就跟上帝之间那个关系就被这个罪给隔开了。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没有力量。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和体验，因为我也经历过类似的这个情况。潘，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起来了，为啥那些就是他们要保罗帮他们看衣服，这些人要去就为神做工，他们自认为他要做工。去打别人的时候
要脱去这些缠累，要脱去这个衣服就是缠累他们的罪。哎，对，也很好的点。所以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认罪悔改是我们回到神面前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认罪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认罪悔改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往往是拦阻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认罪悔改。所以这件事情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班里面，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这个身体的概念，我们要像巴拿巴和亚拿尼亚一样，不管我们的弟兄姐妹犯了什么错，我们都是宽容和接纳的，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历史就定他的死罪。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认罪悔改。我们如果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隔阂就一直在。所以这个伤口的痊愈是需要神的缠裹，但是伤口不会自动痊愈。因为什么？因为伤口的痊愈一定需要你里面有生命， 你里面有生命，他才会痊愈。对不起，我现在才回到你
们。没有，我就想说那个认保罗，他没有见到耶稣之前，他也没有认罪悔改。
所以认罪悔改怎么样？是一种能力。那个吹沙的问题说，哎，保罗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没有认罪悔改。你知道，所有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都不觉得自己错。也很多的时候，其实往往因为他真正知道自己的败坏之后，他就会接受耶稣。保罗在去大马色路上之前，他觉得他可好了，他是热心侍奉神的人。他说就着热心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因为他认为那就是对的。直到他认识了耶稣。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信主，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神。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主观上没有这样一个经历，那么我们慢慢来经历这件事情。我们越是经历，就会发现自己越不好。而且保罗一直到他老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用的是现在时哦，他没有说以前我是个罪魁，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就是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其实骄傲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对，这是我们很多教会的纷争，或者说我们在家庭的纷争时候造成的事情。我觉得我就要这样教女儿，是吧？你这样教就是不对，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吵起来了，对不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怎么样？我们平时日常的一个生活，《士师记》大家都查过，对不对？《士师记》里面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那句话的英文是什么？就是看他们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就是任意而行，翻译得非常好。但是那句话的，你要是直译过来的话，他就说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那个时候神家没有准绳，所以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所以我昨天读到，哎，就是他，就是吹上这个，他发了一个帖子，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吧？我就给他回复了，是吧？我说如果没有准绳的话，大家都觉得自己挺有理的，对不对？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要控辩双方都觉得自己挺有道理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准绳的确立。如果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时候，用耶稣的镜子来照一照我们自己，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的罪。连保罗这样的人，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靠着我自己我本该死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今天我们得救是100%神的恩典，是100%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的行为。因为按照我自己的行为，我本不该得救，但是神救了我。我今天得救，那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呢？就是我要把耶稣的样式活出来。上帝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他的一个使命，就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让别人透过我们看见耶稣。所以我们以后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我们不是耶稣，是吧？
我觉得我在我们心里面，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是完美的，耶稣是不会生气的。但是我们作为人，我们被欺负了，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怨恨。
很好的问题。这个谁说这个姐妹好可爱。她说对，是耶稣，他是100%的上帝，他也是100%的人。这是基督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后我们慢慢去讲。那么刚才他就讲，他说耶稣是无罪的，这句话是绝对对正确的。那我们是有罪的，那我们怎么可以像耶稣呢？不是因为我们，就是今天这是我们信仰中，我们以后会讲到保罗神学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基督教信仰一个核心，就叫做替罪代罚说。耶稣基督来替代我们的生命，耶稣用那个无罪的生命来替代我们今天这个有罪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允许耶稣基督来替代的时候，别人看到的就是耶稣。如果我们不允许他来替代的时候呢，那看到的仍然还是我们。那么刚才他特别提到了一个事情，我要稍微提一下，耶稣有生不生气？耶稣吵不吵架？耶稣吵架，耶稣连桌子都给人家掀了，对不对？大家记住了，你有情绪不是问题。我说神是有情绪的神，神还发怒，是吧？神还后悔，是吧？那些有一些特解的意义，我们以后讲，对吧？我们的神是有情绪的，保罗也很有情绪， 我曾经有一次有人说啊你又生气了，我说我不是耶稣，是耶稣我连桌子给你掀了是吧，哎对吧，不去提这个事情，就耶稣是发过脾气的，所以说我发脾气不是罪，但是如果你不是在神的心意里发脾气，那就是罪了。如果你任凭你自己发脾气，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回到创世纪，其实新旧约是一贯的啊。保罗是绝对，保罗认为新旧约百分之百正确，所以我也认为旧约百分之百正确。人最大的罪是什么？最早的时候，人第一次堕落是干了什么？亚当和夏娃他们在那里，他吃了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分别善恶，其实以前都是上帝帮我们分别善恶。上帝说这个是好的，那就是好的；说那个树的好的不好，你千万不要吃，那就是不好的，对不对？上帝是帮我们分别善恶，而我们自己分别善恶的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那个魔鬼的欺骗啊，我们稍微耽误一分钟的时间来讲，你看那个魔鬼的欺骗在创世纪里面做的特别特别明显。他咋讲？他说你们吃了之后怎么样？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可以分别善恶。我问你，亚当和夏娃吃那个果子之前，他们看得见看不见？
看不见。
那他眼睛明亮了什么？你就知道什么叫欺骗，对不对？就是你以为你没有，其实你原来都有。然后他跟你说了半天，你还以为他给了你好处了，对不对？亚当和夏娃在吃那个果子之前，他们知不知道善恶？知道好坏吗？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说什么？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不是？他好觉得好得不得了，所以他当然知道什么好，什么是不好。他看到那些动物，他虽然也觉得好，他没有这样觉得，所以他不仅觉得好，他已经好到肉麻的程度，对不对？那么但是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怎么样？竟然赤身露体，赶紧怎么样？彼此开始嫌弃，不仅嫌弃对方，还嫌弃自己。这就叫欺骗。所谓的欺骗，就是让你觉得你很有知识，然后你让你引导你做出错误的判断，这就是魔鬼的伎俩。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简单的去崇尚知识，知识是重要的，科学也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这种标准去评判善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落入这个魔鬼的圈套。我们回过头来讲保罗神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来认识保罗，就是看使我们得救的不是我们幼年多么优秀，不是我们的成绩有多么多么的好，使我们得救的乃是那位我们真正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而且不管我们犯过多么大的罪，甚至我们还在杀人上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仍然可以重用我们。从今天的上，我们就说做神何用的器皿，我们要从这个上面学到这个功课。如果我们现在是2018，从今年开始，不管以前我们有多么不好，我们如果今天开始愿意来好好的侍奉上帝，我相信神仍然可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今天我们在一起的分享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主，我们的口舌有限，主你亲自的帮助，特别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保罗他在早年的这样的一些他所犯过的罪，以及他得救的时候主你显示的那个莫大的恩典，以及主他在信主之后所受到各样的逼迫，以及主你把他隐藏的这样一段时间里面，主你借着亚拿尼亚和巴拿巴对他的接纳，主你这些故事你都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今天能够侍奉你全然是主你的恩典，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主，让我们能够来接受这个计划，也能够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拦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得着一条通达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桌上的饮食我们也献上满心的感恩。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开始新一周的生活，让我们欢欢喜喜地来侍奉你，来跟随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